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无症状嘅确诊者强制隔离时间将会从7日减至5日。寮屋政府举办嘅就业与技能峰会终于听日揭幕。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因病逝世。今日是8月31日星期三，以下今日的重点新闻简报。国家内阁会议开会之后，决定减少新冠确诊者的强制隔离天数。总理阿本尼斯今日下午同各州及领地的领袖讨论之后，宣布从9月9日开始，无症状的确诊者强制隔离时间从7日减少至5日。他们还商讨了未来确诊者请病假的问题，但未达成共识，之后会再开会讨论。相关补贴政策将于9月底到期。维州州长安德鲁斯支持延长补贴，他说这个安排帮到很多家庭，特别是那些要在保护社区免受感染和养育家人之间作出艰难选择的家庭。不过财政部长陈密斯警告，补贴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澳洲医学界史上最大一笔慈善捐赠将会在墨尔本建立一个防疫筹备中心。墨尔本大学的杜尔泰研究所将会建立全球流行病治疗中心，进行治疗方面的研究。个研究中心由加拿大慈善家兼商人 Geoffrey Cumming 捐款2亿5千万元兴建。他说中心旨在减少未来流行病对全球的影响，为澳洲和世界提供保护。维州政府亦都会在10年内为中心拨款7500万元。联邦政府举办的就业与技能峰会听日揭幕，财长陈密斯否认峰会会由工会主导。当局邀请了来自企业、工会、政府和社区的代表出席，不过反对党指工会才是主角。这个讲法被陈密斯驳斥，他说峰会有广泛代表性，而他过去几个星期亦收到不同界别的人士申请出席，热心参与讨论就业问题。反对党呼吁政府改变做法，允许退休人士重新工作而不影响他们领取退休金。反对党领袖达顿表示，此举可以立即缓解劳动力市场的人手短缺问题，而政府本应在6月就可以实施。当局回应正考虑允许接近退休的工人继续工作，但只需要考虑到支出。SBS 电台生活到，新州州长普洛德向火车司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与政府达成协议，或者交由公平工作公署处理。铁路、电车与巴士工会今日继续进行罢工，只有1/4的班次营运。普洛德表示，他已指示运输厅长今日同工会作最后谈判，如果还有更多工业行动，就会交给公平工作公署处理。他说不可以再浪费成千上百万的公帑，及为民众带来不便。工会的新州秘书哈拉森斯回应，在未来两个星期的谈判期间，不会进行大型罢工。国际方面，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因为长期重病医治无效逝世。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深感哀痛，将会向他的亲友发唁电。美国总统拜登就赞扬戈尔巴乔夫是有非凡远见的人，形容他是少数有勇气承认有变革需要的苏联领袖，并有勇气押上毕生事业去推行民主改革。日本宣布大幅放宽外国游客的入境限制，重新开放自由行。首相岸田文雄今日表示，9月7日开始将每日入境人数的限制从目前的20000人提高至50000人，同时允许所有国家的非旅行团游客入境。当地亦将取消对抵达前和抵达后进行核酸检测的要求。在中国，广州昨日新增7宗新冠个案，大部分来自海珠区。当局表示，今次疫情是由 Omicron BA.2.76 引起，感染源头未明，由于确诊者去过游泳池、街市等人口密集场所，有较高的社区传播风险。当地部分地铁巴士停运，学校暂停线下授课，餐厅暂停堂食。头消息，2022年女子篮球世界杯将于9月22日至10月1日在雪梨举办，共有12支球队参赛。世界排名第1的美国同第7的中国同组，世界第3的澳洲同法国、日本、加拿大同组。 俄罗斯因为被制裁而失去参赛资格，被波多黎各取代。跟住澳洲听下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有两阵骤雨，最高摄氏21度，墨尔本骤雨16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4度，珀斯阳光普照23度，阿德莱德间中密云16度，荷伯特骤雨13度，堪培拉间中密云17度，达尔文阳光普照33度。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